中国两种声音激烈较量，彭博社话早晚发生危险冲突。金融稳定法将出，习近平有两个目的。被黑文件揭示，中俄呢项媒体协议令人震惊。预告俄罗斯跨年之后封边境再征兵，乌克兰国防部长话俄罗斯男士快啲逃走。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借住短片露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1号礼拜日，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宣称战天斗地，前三年大搞动态清零，制造了很多人道灾难。12月初宣布溃败之后又撒手不理，疫情大爆发，大量人员病亡。学者胡平说，中国现在存在两种声音较量和博弈，如果后一种声音最后占上风，后果不堪设想。北京资讯荣誉主编胡平31号对大纪元说，一种声音在告诉我们，这个疫情海啸，医院逼爆，火葬场排长队，已经是很严重。另一种声音就是坚称中国流行疫情和病亡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说中共政府做得最成功，习近平的领导完全正确。前一种声音是来自各个方面，包括很多官方媒体。后面一种声音就是现在中共当局的声音。胡平说，在中国还有一些人，不止民间，包括在体制内一些专家、一些地方官员、一些媒体，多多少少还比较面对现实，承认中国发生了严重的疫情，感染的人数巨大，重症和死亡的人数非常多。中共新华社29号说，评选出2022年国内十大新闻，比如中国经济稳字当头，北京冬季奥运，20大召开，最后是优化完善新冠疫情防控措施。但是网易新闻的2022年度盘点，有上海封城乱象、唐山烧烤店打人、东方航空坠机、乌鲁木齐火灾、封院八岁母亲铁链女等民众关心的事件，受到大量海内外网友跟帖热评，但是很快就遭到删除下架。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29号说，中共三年疫情防控大政方针科学有效，完全正确，说中共现在调整防控政策亦是完全正确。胡平说，现在中国这两种声音正在激烈较量，习家军为保习近平的权威，现在千方百计一定要将反的声音压下去，如果到最后习家军的声音一统天下，那中国就有更大的灾难。另外，中国因为直到疫情被公开几个星期之后才公布关键的基因序列数据而饱受外界批评。卫生专家他们表示，到目前为止，中共没有将大多数这类的数据和其他国家分享。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 Twitter 上面说，世卫需要中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才能够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据彭博社报道，30号美国 CDC 发言人 Kristen Lawlen 说，中国还未形成新冠病毒的集体免疫。美国东北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人工智能和生命科学主任 Sam Scarpino 表示，中国现在还不是诞生可躲避人类自然免疫或疫苗免疫的变异株的沃土，如果因为缺乏有效的防疫措施来阻止病毒传播，疫情继续蔓延的话，新突变可能很快就会造成问题。专家他们认为，由于信息共享有限，世界其他地区很难做好准备。据中国人大网发布的信息，中国金融稳定法草案已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截止日期是2023年1月28号。华尔街日报认为，此举标志着习近平进一步展开对中国金融系统的严查。草案规定， 除经依法批准或者国家另有规定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够设立金融机构，不能够从事或者变相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国家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地方政府应当支持金融机构依法自主经营，不能够违反规定干预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和人事任免等事项。据《21世纪经济报道》29号报道，中国银行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沈阳师范大学校长杨松表示，金融稳定法定位一定是金融领域的基本法。去年3月5号，中共总理李克强在作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提出，设立金融稳定保障基金，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化解风险隐患，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外界普遍认为，金融维稳始终是中南海经济决策层工作的核心。据中共官媒《证券时报》11号报道，中国央行行长易纲说，大规模的他救是特别历史时期的特殊安排，自救应该成为当前和今后应对金融风险的主要方式。当前金融机构及股东作为市场主体，应当承担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救风险的主体责任。6号习近平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再次提出，要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海外智库天君正经撰文《习近平控权揸钱有了绝佳的理由》里面指出，经济就好像一个人的身体，而金融就好比血液，要想身体健康，首先要血液健康和流通畅顺。然而中共祸国殃民几十年，经济成了烂摊子，金融系统亦是千疮百孔。以至于习近平在中央层级的会议上不断发声，要求下面各部委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眼睇住底线要守不住了，干脆从裁判员变成运动员，直接落场干预。在无官不贪的中共体制内，随便在钱、权、色这三样找个借口就可以攞低一个官员。但是金融领域关系错综复杂，利益中横交错，稍有不慎则极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所以就好像剥洋葱一样，进度好慢。近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广播公司 VGTRK 被黑的邮件库里面被发现的文件显示，中俄通过签署部长级合作协议，承诺在媒体内容上联手。据在线报纸拦截30号报道，去年7月中俄签署的一份双边协议明确指出，在新闻报道和叙事方面的合作是两国政府的一大目标。在当年峰会上，中俄官员和媒体高管讨论了几十个合作项目，包括交换新闻内容、兑换数字媒体策略以及共同制作电视节目等。这项讨论由俄罗斯数字发展、通讯和大众传媒部以及中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共同领导。双方承诺在信息交流领域进一步合作，促进对最重要的世界事件进行客观、全面和准确的报道。他们还制定了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方面的合作计划，这个是两国都曾经用来散播虚假信息的空间，并承诺加强在一体化、新科技应用和行业监管等领域上的互利合作。VGTRK 的电子邮件系统在今年初遭到黑客攻击，50几家俄罗斯公司和政府机构成为黑客的目标，由一群维权人士、媒体人以及技术人员所设立的网站 Distribute Denial of Secrets 发布了超过 13TB 的黑客文件。去年协议的签约方包括华为、中国移动旗下的游戏公司咪咕视讯，由一名俄罗斯国民所有，总部位于瑞士的流媒体服务公司和 SPBTV。 俄罗斯国家通讯社塔斯社和新华社承诺交换报道，其他国家媒体则同意在副刊中宣传对方国家。协议签署一个月之后，中共 CCTV 的一名记者给 VGTRK 写了一封电子邮件，写到：我们可以根据你的需要进行相应的采访或者报道，我们亦可以对你们的内容进行相应的改造，在中国广泛传播。柏林的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分析师德林豪森说，尽管两国的外交政策存在显著差异，但他们有着共同的事业，在反对共同敌人美国的意识形态方面，他们是战友。在2022年年尾，乌克兰国防部长列茨利科夫说，俄罗斯政府准备在明年1月初再次动员征兵。他向俄国亦宁男士说，你们还有一个星期时间离开。在同一日，普京发表新年谈话，向俄军官兵暗示俄国已经逼到墙角，但是会继续奋战。列茨利科夫说，在2023年1月初，俄罗斯当局将关闭边境，禁止男性出境，接着宣布戒严，启动另一波动员，白俄罗斯的边境将关闭。克里姆林宫早就明白，对乌克兰战争已经成了一场灾难，但是他们不能够向你们承认这一点，因为这样他们就会要为一切承担责任。俄罗斯领导阶层无以保护俄罗斯，他们在保护他们自己的地位和财产，因此他们要将罪责推给你们，让你们成为这场罪行的共犯。12月31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布达洛夫在 BBC 新闻网的访问亦提到俄国准备再动员，并指出新一轮的征兵行动会从1月5号展开。乌克兰武装部队公布，到12月31号为止，俄军在这场战争中已经有105960人阵亡，6075辆装甲车，4707辆坦克，2016门大炮被毁。当日俄国国营电视台播出普京的新年讲话，历时9分钟，是他22年统治生涯中最长的一篇新闻演讲。背景是一个俄军总部同一群士兵，同往年新年谈话的影片以覆盖住白雪的克里姆林宫为背景，大为不同。普京提到，西方因为乌克兰同俄罗斯战争对俄罗斯施加制裁，原本预期会彻底摧毁俄国产业、金融和运输，但是这个并没有发生。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是31号视察位于顿河畔罗斯托夫的俄罗斯南部军区总部，并受分给俄罗斯对乌克兰行动指挥官苏洛维金和一批参战官兵，在当地录制新年谈话。普京说，俄罗斯被逼到一系就完全投降或者继续奋战的程度，当然冇乜嘢是可以放弃的。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近日藉着一段短片公开露面。30号马云公益基金会发布信息显示，马云在黄历腊八节全程连线参加和乡村教师得奖人的见面会。短片里面，马云身着住白色的企领衬衫，面露笑容，在一台苹果电脑前面双手比了个爱心的动作。马云公益基金会贴文并没有讲明马云身在何处。今年1月20号同样是黄历腊八，马云亦曾经透过视讯连线形式和100名乡村教师在线上见面。马云当时说，等疫情过了啦，我们再见面。不过中共搞了3年的动态清零，在重创经济和引发民怨之后，12月初撒手不理，中共病毒疫情大爆发。在2020年10月，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公开批评中共的金融和监管体系扼杀创作。之后当局对马云的商业帝国展开一系列整肃，蚂蚁集团上市被叫停， 阿里巴巴被处以创纪录的182亿元人民币的罚款，马云一度从公众视野中消失。金融时报11月29号引述消息说，马云同屋企人已经在东京居住了将近6个月，而据其他媒体报道，马云近年的行程除了日本，还有香港、西班牙和荷兰。这一节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